第九章，暴动。天气终于好转，道路再度畅通。我在乃堆拉山上与前来送行的印度朋友最后道别，大家依依不舍。当我穿过山口进入西藏时，看见山顶上在西藏人挂满风马旗的地方，有一面很大的中国红旗和毛泽东画像，这显然是为了迎接我而装饰的。但我们一行人看到这情景，都不自觉地难过起来。一位中国军官正在等候迎接我，他是分区副司令员金洛兰将军，是我真正喜欢的中国官员之一，真诚而耿直。不仅他，这样的人我还见过一些，他们中想帮助我们的人不少，但又不得不屈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，几乎什么都无法做。其中的一个，在1958年加入我们的游击队，跟藏人一起与中国人打了9个月的仗，现在他也来到印度，成了难民。注释：指江华庭，生于1911年，卒于1987年，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155团炮兵主任兼营长，大卫军衔，后加入泗水六钢卫教志愿军，取藏名罗桑扎西，晚年在印度南部的西藏流亡社区度过幸福余生。我在回拉萨的路上，经过卓木、江孜、日喀则等地方时，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讲话的，因为我的两位哥哥和我都在新德里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承诺。我想看看在西藏直率的讲话会让中国人有何反应，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还有拉萨重复强调我从中国回来的路上，也就是1955年对我的人民和双方及西藏与中国官方所讲的话。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，而我们也不是他们的臣民。我们被承诺是一个有自由的自治地方，每个人都因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尽力。不管中国人还是西藏人，我们的责任是纠正错误。我再次强调，中国统治者向我保证，他们派中国人是来帮助西藏的。如果辜负了这一点，就违背了他们自己中央政府的指令。我同时把这一政策付诸实践，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举措都符合17条协议，力所能及地实现自治。最初，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反应。不过，我渐渐明白了，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我受到了外国的影响而行动的。不久得知，我在印度期间，人民对中国人的不满表现遍布拉萨和其他地方。我想主要原因是西藏东部地区的藏人到拉萨逃难。为了保护自己的政府，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在拉萨周围安营扎寨。中国为了在西藏东部地区推行他们的政策，实施惨无人道的手段。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他地区推行。当人民的不满持续增长时，中国人的态度使人捉摸不定。我远在印度时，中国人对我的葛伦们很恭敬，开会的时候告诉阁下，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对民主改革很担心，他们没有意愿推行不符合人民意愿的改革，改革将延后6年。不管这是不是我与周恩来在新德里的谈话结果，但要平息人民的愤怒和担心都为时已晚。在这种虚伪的友好状态下，一次公众集会中，在没有与阁下商量的情况下，中国人通知说西藏东部有些地方已经爆发了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。 他们做好了全面准备，随时采取暴力镇压。古人们对此很震惊，他们知道康巴对中国人的反抗，但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这一切当作很重要的事情，向民众公开宣布。接下来，在没有任何直接原因的情况下，中国人突然改变了他们的友好态度，又出现了从前那种氛围，威胁、命令，还有毫无遮掩的虐待。访问印度之后，我曾邀请尼赫鲁先生访问拉萨。我这样做不仅想在拉萨招待他，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的礼遇，还希望他能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西藏的情况。他接受了。起初，不管中国人有否意愿，并没有反对，但是可以预测将会发生什么。可以预测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。所以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际，中国人解释他们不知道西藏人会不会欢迎尼赫鲁，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们无法保障尼赫鲁的安全。事实上，西藏人把尼赫鲁看成可以拯救西藏的人，肯定会欢迎他的到来。但在中国的压制下，我不得不收回邀请，也因此被迫割断了所有的同情和指导。渐渐地，我们从难民中得知西藏东部和东北部非常悲惨。不过详细情况直到现在想知道也很困难。从中国入侵开始，在他们占领的地区被逼到山上打游击的康巴人从几百增加到上万。他们与中国军队交手了很多次，中国人已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，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，还轰炸他们猜疑援助过游击队的村庄和寺院，因而这些村庄和寺院都遭到很大的破坏，喇嘛和当地的官员受到侮辱、监禁、拷打，甚至屠杀，土地被没收。对我们来说，非常珍贵的、有着神圣意义的佛像和经书受到摧毁和偷盗。他们说宗教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根本，还说佛陀释迦牟尼本身就是思想上和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分子，并贴出标语和大字报，也在报纸上大规模宣传，甚至在学校里宣讲。有几份中国出版的报纸被送到拉萨，在中国和西藏官员中间流传。当中国人发现藏人的强烈反应，像森林着火一样不可收拾，便又把那些还没有传阅到广大人民手中的报纸，以每份5块钱的代价全部收回。如果说中国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自愿的公民的话，至少在西藏东部地区，他们放弃了这种企图。西藏人永远不会屈服于威胁，默认此事。尤其是攻击我们的宗教，我们最宝贵的财产，这是一项疯狂的政策，其作用仅仅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。我回到拉萨不久，直取西部的芒康等西藏东部、北部和东南部一些地区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，只有西部与中部的少数地区相对平静。当时就这个问题，我对拉萨的几个中国军官说，为了西藏东部地区少数的反抗人士，你们就动用飞机大炮轰炸寺院和村庄，对和平的僧俗民众进行残酷镇压是非常不应该的。他们当时承诺马上停止，但是一切都在继续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在拉萨，有很多康巴和安多人，还有其他来自西藏东部地区的人，增长到至少上万。他们之中只有少部分是长期居住在拉萨的，大多数的都是新来的难民。由于东部人民带头反抗了中国，他们担心被报复，就向阁下呈交了一份请愿书，要求保护。 中国官员们告诉阁下，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东部人民采取报复行为。阁下就请了康巴领导人竭力减少他们的恐惧，但仅仅使他们平静了短暂的时间。他们再次要求阁下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书面承诺，就是中国方面将不报复这些康巴和安多人。但中国人拒绝了，理由很奇怪，说如果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，就会传到印度，也使中国丢脸。因此阁下除了将中国人的口头承诺书写成文以外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但不久发生的几件事情表明，这些承诺和以前其他的承诺一样，毫无实际意义。几周后，中国工作人员到康巴的帐篷里，一个一个地登记，并要收集资料、调查履历，详细记录他们的个人背景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更使康巴感到了恐惧。他们认为这是逮捕的前奏，并断定他们在拉萨已不再安全。在无法预料将会发生什么更大的灾难的情况下，他们决定离开拉萨。一天晚上，他们陆陆续续成群结队开始了朝山上出发，有些还带着家眷，大部分加入了游击队。在拉萨剩下的人已没有多少了。中国人怒气冲冲，把怨气发泄在阁下头上。我对这一事件的转变极为不安，越来越强烈地不知该怎么办。我非常敬重这些忠诚的游击战士，他们很勇敢，为了保护宗教和自己的国家，把生命作为赌注。不论什么人，只要听到中国在东部的暴行，都会如此愤怒，这是人的本能。他们对达赖喇嘛抱着师徒臣民之间的信仰和尊重，保护的主要目标是我达赖喇嘛，所以我必须为他们争辩。在这时局的变化中，不知甘地吉会给我一个怎样的指导。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甘地墓园，我想他还会指导我坚持非暴力吗？我相信他会的。不管面对的是怎样强大的暴力，都永远不可以成为使用暴力回击的理由。而且我从现实的一面看出，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，中国会易如反掌地在整个西藏诉诸如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。因此，为了避免在西藏其他地方发生比东部地区更严酷的屠杀，藏人要放下武器。我让阁下给康巴领导人送信，说这是我的愿望。阁下派出三位升官和两位俗官的代表小组，告诉游击队，中国人口头承诺，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，就不会有任何反击他们的行动。中国人刚开始的要求是，他们提出承诺以后，康巴要将所有的武器交出来，但任何一位康巴都不会接受。这一点阁下是清楚的，所以就这个问题，阁下跟中国方面谈了很多次。这期间，我与中国官员张金武、张国化和谭冠三进行了很多次艰难的谈话。他们所说的话似乎与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。每次见面，他们都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予我的保证，就是至少在6年内，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的改革。甚至在这之后，如果人民没有这个意愿的话，也不会强行。然而，在西藏东部地区，他们没有尊重人民的意愿，正在强行这一切。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西藏东部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西藏的。我认为他们这样反复承诺，只是让我们心中升起一个希望，但这不过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骗局。之后，他们的政策突然变了，中国军队在东部报复游击队，到处威胁恐吓他们。 中国方面现在强迫我们政府采取行动反对游击队，让我们派遣藏军消灭反动分子。他们说他们会提供我们援兵和必需品。阁下说西藏军队规模小，训练和装备都不良，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不可能担保西藏军队会不会与游击队联手。我也认为有发生上面事情的可能。简直无法想象把守护自己国家的行为说成是一种犯罪，而派出西藏军队去攻打。最后阁下坚定地没有执行这项中国的重要命令。中国方面有把重要的事情与微不足道的小事混为一谈的奇怪做法。在所有这些生死存亡的事件中，他们一直以反动分子描绘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。反动分子一词虽然对共产主义者有着特殊意义，或者说在中国意味着极大的罪恶，但我们对此没有感觉。阁下包括其他所有藏人都把这一词看成是游击队的别名。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是一种赞美，不管中国方面怎么称呼康巴和我们这些藏人都无所谓。但后来当我毫无恶意地写下这个词时，却让我们的外国朋友困惑了。注释：这里指反动分子一词。外国人之所以不理解达赖喇嘛尊者也称西藏的游击队员为反动分子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像西藏这样被殖民的困境与语境，一时无法感知达赖喇嘛尊者的无奈和幽默，以及对中国当局的讽刺。这里也体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价值标准。中国人在更为严肃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自相矛盾和缺乏逻辑。暴动是在被他们占领控制了7年的地区爆发的，然而现在他们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的政府。他们的抱怨和指责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，比如说阁下没有任何镇压反动分子行动，没有好好看守西藏军火库，使反动分子得以偷盗武器和弹药，导致几百名中国人丧生，中国将向他们讨还血债等等。与所有的侵略者一样，他们全然无视这些反对他们的暴动原因，也是唯一的原因。即使我们的人民不要他们留在我们的国家，并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赶走他们。中国在指责我们的政府的同时，也在指责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帝国主义幽灵。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了西藏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武装，也从来没有过。但他们又说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与帝国主义联合在西藏制造麻烦，还点了其中9个人的名字，包括先前的斯伦鲁康瓦、我的2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加洛敦珠等，并要求取消他们的西藏国籍。这个说法我和阁下都认为没有必要反对，因为这种指控毫无内容。再说这9个人很可能把这种被特别点名和惩罚视为一种荣耀，并且直到今天据我所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丁点的负面影响。但是拉萨的状况已紧张到了极点，西藏政府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，中国人给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发放了枪支，加强城市防御。他们宣称只保护在西藏的中国人和交通，其他安全方面都由西藏政府自己负责。中国方面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多次召集人们参加大会，告诉人们阁下与反动分子联盟，有关成员将会依法处置。 中国人还解释说，他们不会被枪毙，但会被公开判刑后慢慢地处决。
军官唐冠山
在一次拉萨妇女大会上讲话，哪里有腐肉，哪里就有苍蝇。如果你除去这块腐肉，苍蝇也就不会再来困扰。我猜测，苍蝇就是指游击战士，那块腐肉不是阁下，就是我。